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耶利米书四十五章讲到一个人，神对他有话说。这个人是文士巴录。这个人在约雅金第四年，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要他去找文士巴录，把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耶利米用他的口把它说出来，要这个巴录把它通通都写在书上，就是这个巴录。那么巴录呢，比一般的人更全面的听到耶利米的这个神接耶利米所说的话。那么一般的人的话呢，就听到耶利米讲预言，那么有人传给别人，听见了传给别人，别人得听，他听见了不传给别人，别人就不得听。那么这个耶利米呢，比如今天讲的预言是不是啊，这个人在明天讲预言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群人在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是说直接从耶利米口中听到全面的耶和华对耶利米借着耶利米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呢，巴录他不但耳朵听，他还用笔把它写下来。所以巴录这个人，他对于神借着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论犹大人的话怎么样呢？他是比较更完整的听到、知道的一个人。那么从第四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巴录，他听见了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耶利米在说的时候，他在写的过程的里面，我相信对巴录内心世界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或者对这个巴录这样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百姓的人，一个爱他自己国家的人来讲，他是有很大痛苦的。他是有很大痛苦的。那么因为他的民族要遭遇到这个样子，因为神的命要遭到这样的羞辱，因为先知所说的这些预言，眼睛看到神的百姓又不那么的悔改，还是我行我素。所以巴录一方面耳朵听，一方面眼睛看神的百姓，所以怎么样呢？他心里面是大有忧伤，而且怎么样呢？他这个忧伤是加在他的痛苦的上面。他这个痛苦是什么呢？他这个，你看，一个人痛苦，是因为他讲了，他写了耶和华，借着这个耶利米所说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些王，以后这一些其他的这个祭司，以至于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听见的，到最后要巴录跟这个耶利米都要赶快躲起来。为什么呢？他讲这些话大家都不爱听，以至于别人怎么样呢？别人要对付他们。这是什么？这是他的痛苦。所以我慢慢也在体会，我也慢慢看许多的人，甚至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讲父神要他讲的话，就像耶利米要耶和华神要他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呢？巴录把他写下来以后，再去念给君王，再去念给百姓听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别人要他赶快躲起来，因为有大部分的人要对巴录跟耶利米不利。这是他的痛苦，讲了神的话还要受这一些的对待啊。那么这个巴录他在那个地方说，哎，在耶和华上帝把忧伤加在我的痛苦上，所以他不但有说了神要他们说的话，他会造成他的一种痛苦以外，而且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真的有为他的百姓忧伤，为他的百姓忧愁。为什么人不悔改？为什么人听见神的话还是这样我行我素呢？他里面又有一种为那些使他痛苦的人忧愁，所以他里面呢，他的忧愁是加在他的痛苦上， 他是觉得耶和华使他的忧愁加在他的痛苦上。这一件事情怎么样呢？神知不知道？耶和华上帝知道。耶和华上帝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我们有我们的体会，我们有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神知道。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怜悯发怒，他借着耶利米去安慰巴路，跟巴路讲了几件事情，是巴路会痛苦会忧愁的原因。其实短短几节圣经，我们人的痛苦，我们人的忧愁，痛苦忧愁加在痛苦的上面，很多时候是什么样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做法，我们的以为并不正确，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带给我们痛苦，带给我们忧愁。神在这边安慰巴路的时候讲几件事情，就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巴路想法上面观念上面的不完全。你知道神行事，我们不了解神的法则，我们按照我们人自己的头脑，按照我们人自己的人性想很多的事情，当然带来痛苦嘛，不是这样吗？好，今天我们来看耶和华要这个要耶利米怎么呢？要耶利米说，你要这样告诉他，告诉他这是这个巴黎，这个他是巴黎。这个巴黎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因为这个耶利米感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巴路的痛苦上面，而且怎么样呢？他哀恨困乏不得安歇，就是造成他在日常生活里面心里面内心，就造成他内心深处，造成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样一种的困顿的情景。他哀恨，神听见没有呢？听见。真的，神爱不爱巴鲁？爱巴鲁，所以神才要借着耶利米来向他说话。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巴鲁的哀恨也好，巴鲁的忧愁加在痛苦上也好，是什么原因呢？是他自己一种想法观念上面不够完全，以至于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好，耶和华上帝借着耶利米怎么来告诉他呢？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都如此。很显然的，在巴路的思想的里面，神啊，我们不是你的百姓吗？神啊，我们不是你建立的吗？我们不是你栽种的吗？神啊，你怎么可能会对你所拣选的百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吧，本来生活的好，是你呼召他出来要成为你的选民，你既然建立他，你既然建立栽种我们这样一个这个你的民族，你为什么还会去给他这个拆毁呢？你为什么还会把他拔出来呢？一般人都是，你想今天有多少人也是一样嘛。神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怎么给我们遭遇这样的事啊，那样事？哎，今天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想想，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显明在什么呢？显明在神的公义，显明在我们错他就会处罚我们。神的慈爱显明在什么地方呢？显明在我们若是悔改，他就让我们重新又开始。今天我们做的错事跟不信耶稣人错的一样，不信耶稣人什么是神会刑罚他，我们呢？我们神就不刑罚我们吗？那么可能有人问说，那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信耶稣有好处，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错了，我们会知道要悔改，我们又有重新开始。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呢？他不悔改，以至于他就一路的错下去，只是这样一个差别嘛，不是吗？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我们做的跟外邦人一样，不信耶稣人一样的错， 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有主在里面引导我们，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可以悔改。我们悔改怎么呢？耶稣基督就挑担代替我们所做错的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要承受的结果，不是吗？要被神刑罚的这个结果，不是吗？哦，那么好，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法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错误的观念。我们神建议我们，我们就不可能被拆毁，不，我们做错了，我们照样被拆毁。今天多少人以为说礼拜堂啊、今天我讲的礼拜堂，其实一般人口中讲的教会，不是吧？礼拜堂，礼拜堂，礼拜堂，礼拜堂是神的圣殿，是吧？是神的圣殿，就算是神建立起来的圣殿，就算是那个时候这个所罗门所建立起来的圣殿，进圣殿的人败坏了，建立的这个圣殿，神不是还是要给他拆毁吗？神还不是允许外邦人在耶和华的院宇里面来见他吗？神借着耶利米说，在全地都是这样，不是光光对待你巴路，不是光光对待耶路撒冷，全地都是这样。神是公平的，全地都是这样，你不要想错了。人只要远离神不悔改，他就要承受人不悔改所要的一切的后果。神的百姓被神建立，偏离神，远离神，不悔改，神照样要拆毁他。但是拆毁他以后怎么样呢？人只要悔改了，这个拆毁又可以重新再建立，是不是这样？我再说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清，就算是神起头的事，那个参与在神起头事情里面的人远离了神，就是神所建立的，神自己要亲手拆毁。同样的，神亲手拆毁，人若是能够回头悔改，神照样拆毁了以后他还可以再建立。建立跟拆毁不是一成不变的，建立跟拆毁乃是我们对待神的一个态度。任何的美好离开神就变成丑陋，任何的丑陋一回改到神的面前又可以重新被建立成为美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规矩，不是一个道理，怎么样了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了一定怎么样。假如没有牵涉到人，没有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棵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就生生不息了。但是碰到人的因素加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不一样了。人可以把所有上帝所定规的什么东西统统破坏，不是吗？上帝定规一年四季分分明，有没有？人可以为了贪图自己的享受，过着高碳生活、方便生活的后果怎么样呢？让很多的地方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下大雨，是不是啊？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很多自然界里面不变的东西，因为人的因素加进去，只有我在说，只有人会犯罪，树不会犯罪，狗不会犯罪，猫不会犯罪，只有人会犯罪，罪带来颠覆，让神所建立的，神直接去把它拆毁，让神所栽植的到一点神不得不拔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那样那样关键的啊、哦！这是第一点。这个八路他想不通的，以至于他会怎么样？他会痛苦，他会哀恨，他会不得安息。他妈你想不通，我们是你的儿女，怎么会怎么样？想不通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的是神要耶利米告诉八路，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那么这边讲到的图谋大事是什么呢？这边的图谋大事的意思，我的猜测哈，我在读的时候，八路既然知道了神的百姓要遇到这么大的事， 要遇到这么大的毁灭，要遇到这么大的灾祸。他图谋什么大事呢？他图谋要让这些大事不发生，他要想办法劝以色列人这样那样，是不是这样？我的感触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经图谋过这样的大事。图谋过什么大事呢？今天的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我要把这个怎么样？这叫什么叫图谋大事呢？不是吗？啊，今天我继续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侍奉的工作，我把这个工作做了，这是不是叫这个图谋大事啊？后来神给我一群，托付给我一群百姓，在带领，在这个跟一群人当中，我们一个教会这弟兄姊妹这样子，我说怎么样？这是不是叫图谋大事啊？我有过这样的心思意念，我也有过这样的竭力的行为。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感触很深。今天我们图谋大事以后怎么样呢？人就不会遭遇到神所要这样的刑罚了吗？除非那个人悔改。今天我们再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让人悔改吗？我们顶多像耶利米这样，把神要我们讲给他听的话告诉他。没有一个人有可能使别人悔改。他里面没有要悔改，你在图谋大事，要为他好，这样做那样做。中国人常常讲一句很难听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看到有些人要帮他，狗改不了吃屎了，你不需要白费力气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懂了一点圣经了，懂了点什么东西了，有了一点什么爱心了，或者有点什么样体贴神心意什么东西，我们就图谋大事，要把人扳过来，是不是这样？好，那么今天问题是，这个巴路他为什么哀恨呢？巴路为什么不得安息呢？我记得很早以前，你知道哈，我们所这个成长的教会啊，这个第一代的工人都是全世界工人，等到第二代呢，第二代几乎没有全世界工人了，都是代职侍奉的，而且神也很重用他们，的确。到后来有第一个算是，也不算第二代，算第三代吧。第一个在我们国语礼拜堂这样一种彼此交通，我们称它体系啊，称它一个宗派，我也不反对了。里面第三代第一个人，年轻人，他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他出来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以后怎么样？以后他有分享，他分享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这是个姐妹。他印象非常深，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真的再这样服侍主下去，我要神经病。那么大家就问他说，姐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你看弟兄姊妹这么软弱，我这样的拜上，但是他们结果还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意思就要图谋大事了嘛，因为我们刚出来传道有什么经验呢？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弟兄姊妹家里面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些要离婚，有些经济上有问题，对不对？那怎么样？都跑来跟传道人讲了，跟第一代传道人讲嘛，他们老了，年轻人找年轻人讲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发现他讲了，他祷告也祷告了，劝也劝了，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要离的还是离，经济上有问题，有困难，孩子没法解决。他怎么样呢？他跟这一些找他弟兄姊妹的问题就变成他的问题了。晚上也不能够睡觉，饭也不能够好吃。我就突然想到，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八路，有没有？哀恨，日常生活不得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图谋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他要帮弟兄姊妹解决他们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 我们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悔改，一直要这样，没有人可以解决嘛，是不是这样？是一条狗没有东西吃了，你给它吃解决了它吃的问题。今天人没有东西吃，今天人东西没有东西吃，你给它吃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你给它吃，给它吃一辈子，因为它好吃懒做，是它产生了它没有吃的原因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人他人的问题不解决，人所产生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一个好赌的人，对不对？赌钱刷卡，刷到最后怎么样呢？好了，家人帮他做卡奴了，刚开始不敢讲，以后没有办法不讲了，讨债的也好，银行也好，什么东西都来了，怎么办呢？好了，家人总要帮他处理吧，帮他处理完了以后怎么样呢？这问题解决没有？没有解决，因为他还在赌，这个问题就不会解决嘛，他变成这样嘛。但是今天常常服侍主的爱主的人会有一种错误的以为说凭着我们的热心，凭着我们的爱心，凭着我们懂一点圣经，我们就可以做点翻天覆地的什么大事了。不要图谋大事，我们只要本本分分的忠心良善的做神要我们做的，至于结果怎么样，就像耶利米，假如耶利米图谋大事了怎么办？他的痛苦可能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直接把要对他百姓说的话告诉耶利米。假如耶利米这个听到了神跟他讲的话以后，他跟以色列百姓讲完以后，要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结果别人不听他的话，他不是也要忧郁症了吗？他不是也要这个终日哀恨了吗？他不是也要不得安歇了吗？你看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等到神的儿女不肯悔改的时候，你爱恨你不得安歇也是白白的。今天有很多的教导更让我们陷在这一种爱恨跟不得安歇的里面，为什么呢？要教导你，你只要这样做了就会怎么样了。那么上帝耶和华神为什么不跟这个耶利米叫耶利米去教巴路一套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就不会爱恨就不会什么，而是要耶利米告诉这个巴路，你不要图谋大事。这个图谋大事的意思，不要肯定自己做了什么就一定会有什么结果的这样的心。今天我看到多少在侍奉里面到最后会灰心难过唉声叹息，他不是不爱主，他乃是怎么呢？他到一天发现他自己所做的无能，他没有办法。假如我今天讲的很简单，我们祷告神要神兴起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改变一个人，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上帝早就知道这个人不会改变，上帝已经要刑罚他了，你在做一个跟神心意刚好相反的祷告，你不是自己去哀恨，自己去不得安息吗？但今天人教导你是什么？你这样这样就有用，这样就有用，有没有？你到最后发现没有用的时候怎么办？因为那不是耶和华要教你的，那不是耶和华要向你说的，因为那是人教你的，教你那个人碰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他教你有用吗？没有用的嘛，不是吗？这就是耶和华神爱巴路，怜悯巴路，知道巴路的心是真的，以至于要耶利米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图谋大事呢？不要图谋，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想那么多，我要在那里对付我的百姓，你在那里替他们求饶，还是你要显明你自己的力量比我更大。我觉得这一点今天我们读短短几节圣经的里面，给我们像巴路一样这样服侍主忠忠心心，在那样一个好像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的里面， 你独行，你应该里面有种别人没有的平安，但是你为什么比人家更多的不得安息呢？因为想偷摸大事。我觉得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从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已经差不多走过来了，所以我能够很深的能够体会神借着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要说的话是神对巴路的爱。神知道巴路的光景，神借着耶利米要告诉巴路，巴路啊，假如你的想法还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不得安息，你的爱恨什么时候才能够终止呢？所以到最后神跟巴路说，你还要这样的爱恨吗？还要这样的忧愁吗？耶和华上帝亮底牌了，那个意思，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你想要让灾祸不临到他们，他们不悔改，凡有血气的，我灾祸一定临到他们。你还要再跟我的意思相反，一定要怎么样的话，你自己又没有办法让他们悔改的话，那不是你自己找忧虑，自己找痛苦，自己找爱恨，自己找不得安息吗？耶和华上帝一方面要让他知道这个，一方面给他应许说，至于你巴鲁，你无论往哪里去，你就是被掳去巴比伦，你就是被人家强迫去了埃及地，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神的百姓被你不悔改，而这个刑罚临到圣地，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当然就像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再怎么样顺服，但整个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那边不信神的时候，怎么在旷野绕40年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跟着他绕，不是吧？但虽然在跟着他们在绕这40年的里面，神仍然是这个加勒所专一跟从的，这个约书亚仍然是忠忠心心的，以至于怎么样，他们两个在绕的时候没有怨言，他们在绕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安息。同样的，神的百姓不悔改，凡有血气的都要遭到灾祸，但是怎么样呢？这个巴路，因为他里面向着神这个心，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里面都是不会被刀剑所杀，不会被瘟疫饥荒所灭，只是他以他这个人的命做猎物，只是被人家掳掠而已。所以那个时候神最大的恩典是人被掳，那个时候神最大的恩典不是人避免被掳，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今天在很多的时候，今天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大部分人都败坏了，神的刑罚已经命定了，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你自己心里想的最好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上帝在这样环境里面会让那些真正跟随神的人最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该感谢神的时候。而巴路一直在正义的上面变成他的盲点，他要最好的情况的出现，这个情况不会出现，因为最好情况出现的是投降被掳，这是罪，就是以自己的命成为猎物，这是神给当时时代最恩典的一个结果。而巴路他希望期盼出现的是在神所定规的之外，这叫什么？这叫他图谋大事，造成他终日爱恨，造成他不得安息的原因。今天我们的期盼是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的期盼，还是我们自己野心里面的期盼，还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能力的把握的期盼，而超出了上帝的范围，就让我们在忧愁加在痛苦的上面，让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有那么大的爱恨跟不得安息呢？愿神的话成为我们有幸服侍主像巴路一样这样人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